爱吃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。母亲一辈子待在厨房内做饭等丈夫儿女回家，她对吃食的重视超乎想象。母亲出嫁时才14岁，据她自己说，在娘家她是个受养父钟爱的小女儿，从来没有下过厨房。她做菜的本事跟她认字才艺一样，完全是无师自通。嫁到廖家没多久，就开始在大家族中参与轮吹。几个月后，她的手艺就在乡间传开。割稻的季节，村子里的老农们总爱点名她做的美味点心。母亲爱做菜，也喜欢研发新菜色。在做菜上，她展现了旺盛的求知欲。不管在餐馆或在儿女家吃到可口的菜，她总是不但慈悲地问到底，材料、做法、次序，回家后即刻实验。在这方面，母亲堪称十分具有慧心，一点就通，不但很少失手，有时还能在基础上开发出新口味。年少体力好的时候，甚至还经常独当一面，一坐就是好几桌待客。母亲以厨房为根据地，拓展她的人生版图。在世时，与厨房的最后一役是临终前的四个月。当时她挂记潭子老家的花草树木，伏病南下，因为食不下咽，身子孱弱。我们从丰原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后，直奔一向求医的丰寿医院打一剂营养针。医生一进的亲和，问起北上后的种种。当时母亲求生意志依然强烈，望闻问切之后，母亲忽然问医生：“
敢吃猪脚无？”
医生愉快地回答：“很喜欢呢。”那晚，母亲特意以电话向市场熟悉的肉贩预购黑毛猪脚。次日清晨即起，猪贩送来猪脚，已然虚弱不堪的母亲在外佣的扶持下，颤巍巍地在厨房里炖起了她一向最拿手的猪脚。整个屋子霎时弥漫着香喷喷的气味，外子携命送去炖好的猪脚。听说医生既惊讶又感动，母亲说：“
吃人一斤，至少得爱行人四两。医生人足好的，我受伊的照顾，一点仔报答是应该。”
啊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就像一则遇事的神谕，一向周到的母亲，是否已经了然今生的缘会至此已是终了。直到临终，他都还用身教告诉我们受人点滴必涌泉以报的做人道理。母亲往生后的几日，医院才查出致命的病灶是胃部淋巴癌。先前的两次激烈吐血，表面是胃动脉穿孔出血，实际的原因是淋巴出了问题。自从接连两次的出血过后，母亲的身体就一蹶不振，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食不下咽。我们每天都虎虎地注视她的胃口，绞尽脑汁张罗她喜欢吃的饭菜。因为胃部出了问题，坚硬、油腻或腌制的食物首先被排除。她一向最爱的花生米、油条和酱过的嫩姜、小黄瓜从此和他绝缘，缺了这些东西，他的胃口更差了。筷子总是举在半空中，不知该落向哪一道菜。他一直兴趣缺缺的软掉食物，在不得已下上场。三餐里只剩了布丁、俄阿米索、鸡汤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母亲努力的想让我们不要操心，但是他的胃口不肯合作，我忧心如焚。一日，我忽然忆起母亲极喜欢日本料理中的炸南瓜，于是下课后兴冲冲从超市吸回一只大南瓜。炸南瓜油腻腻的，不适合给病人食用，炒南瓜应该是一项不错的选择。母亲曾经在炒南瓜时加糖，吃起来甜甜咸咸的，我还记得。于是这顿炒南瓜加顿南瓜汤煮得烂烂的，容易厌食。一个黄昏，我自捷运古亭站出来时， 忽然瞧见面包店旁悬着斗大的标题，姜汁南瓜汤。秋日的午后，下午茶时分，我高兴极了，急急买了一杯西式的南瓜汤，热腾腾的，连跑带跳的赶回去，想让母亲及时趁热喝了。母亲踱步至厨房，看到桌上的南瓜汤，脸色丕变。我犹不知情地嚷嚷着，趁热喝了吧，挺好喝的样子呀，我下捷运时看到，好高兴，小宁。话还没说完，听到母亲冷冷地回说，
每顿都吃金龟，这里啦，长啦金龟，今天啦金龟，说我爱吃金龟，我什么时候喜欢吃金龟，你想没看过我买金龟。
母亲变脸，扭头便走。我闻言大惊，一家数口全都傻眼，当场愣立，说不出话来。当时只觉错愕。是啊，母亲是没买过南瓜，那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让我错觉母亲喜吃南瓜？对日式料理店中的炸南瓜，偶尔的赞美，似乎显得证据不足。忽然，脑海闪过一个画面：暗夜中，母亲和外佣拿着手电筒，蹲在老家院子的角落抓瓜牛，爬藤上的硕大叶子全被昼伏夜出的瓜牛给吃光了。母亲请人在水泥地上凿了一个圆形泥地，努力地撒上种子种植。叶子长出时，全家人欣喜若狂地围着辨识，到底长出的是丝瓜、护瓜或南瓜。在种植仪式上经验丰富的外佣铁口直断是南瓜，生命的成长让母亲很高兴。然而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离家住院或北上就医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每回隔一段时间回去台中，因疏于防范，瓜藤瓜叶总是被可恶的瓜牛蚕食鲸吞，让她好生失望。就这样，对瓜藤攀升的渴望深入我的脑海，更改我的记忆库，自然增生了错觉。母亲因而在我脑海中变成嗜吃南瓜的人。而母亲的愤怒，与其说是为了吃南瓜，或为了女儿的粗心，无宁说是为了日渐萎顿的胃口。这最后的惊天一怒，堪称她和终身置业、饮食的彻底决裂。讽刺的是，母亲一身服膺民以食为天的信条，虎虎地在厨房里为儿女的三餐张罗，自己也兴致勃勃地到处吃喝。她生前常说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而她不为财死，却像高飞的鸟儿，死于怎么也召唤不回的食欲。那年除夕夜，穿上彩色围兜的她强打起精神，和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。我用录影机捕捉他憔悴虚弱的身影，他苦笑着对着镜头嗫嚅自语：“
爱吃的物件不知在哪里。”
年初三凌晨，母亲往生。母亲走了，有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如行尸走肉般，不知道生活怎么过下去。一日，到乡下亲戚家走动。黄沉沉的油菜花田在阳光下闪耀着，透红成熟的累累番茄悬在蜷曲萎顿的绿叶间，甘蓝菜花强势的分裂怒放，矮个子的地瓜叶谦虚的匍匐前进，常人般的青葱直挺挺站立。主人说，喜欢吃什么就摘什么，别客气。我一眼看中向来缺乏好感的挂菜，割了硕大的两株回家，仿着母亲的手法用排骨熬煮，含泪品尝着既甘且苦的滋味，回味着母亲生前常说的话：“
知影欣赏当年菜苦味，才真正知影人生是什么滋味。”
如今我经历了人生的四季，终于逐渐识得常年菜的回甘滋味，却也了然生命的无常与无情。苦涩原是舌尖和挂菜乍相逢的初体验，所有的甘甜只有等待岁月的细嚼慢咽后，回味的喉头才能感受得到。又过几日，外子月报 看到报上引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的记载，四月取母姜种枝，五月生苗，如出身嫩芦，而叶稍阔，四竹叶对生，叶异香。秋社前后新芽顿长，如裂纸状，采食无精，谓之紫姜。秋分后者次之，霜后则老矣。他忽然转头朝我说，怎样，想不想干脆种些嫩姜来腌制？既然你那么爱吃姜，而此时正是种姜的季节，看来也不是太难的事。何况妈妈已经不在了，我们只能自己来了。我从另一份报纸的副刊抬起眼来，愣愣地看着外字，目的泪如泉涌。那样的早晨，一如过去的某些个星期天早晨，我们喝着咖啡，看报纸，脏痞时事，交换看法，争论或补充，妈妈都一律要缺席了。而妈妈腌制的嫩姜，妈妈特殊调味的粽子，妈妈蒸的萝卜糕，她独门的各色烹调，所有有关母亲的一切，从此都成为绝响了。我的冰箱内真的再不会有母亲为我炸的一盒盒猪油了。我再也不必气急败坏地警告她，一日到暗吃猪油，吃了会死哦。爱吃的东西不知在哪里，成为她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，每一个字都让儿女思之痛彻心肺。原在2010年12月号《心地》杂志。